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我来读。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虽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阿门。摩西在尼罗河的芦苇间被捞上来，40年期间成长在埃及的王宫里。当他看见埃及人打自己的同族希伯来人的时候，便打死了那个埃及人。因此，他逃到米甸旷野，在那里牧养他岳父的羊群，度过了40年。这样，突然有一天，摩西又像从前众多的日子那样，那天也带着岳父的羊群前往何烈山，看到了虽然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的情景。那种情景不是常有的事情，因此为了更仔细地看个究竟，他走近了，却听到了神的声音：“摩西，摩西。”这个呼唤不是单纯称呼他的名字。大约10年前，我参加过我们教会20代青年教区组织的活动。那个活动的题目是：“你叫什么名字？”当时参加聚会的青年们胸前都有名牌，然而并不是要求参加者多记住其他人的名字，也并不是说谁能说出最多人名就得奖的活动，又并不是要都记住自己所属小组所有成员的名字的活动。那个活动是青年们分组后交流，分享自己是怎样的人，走的是怎样的人生之路，目前在走怎样的路，又讲述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事情，以及最宝贵的记忆，彼此形成共感的活动。一个人的名字里包含着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神呼唤说：“摩西，摩西。”叫他的名字是指神已经很了解摩西了。这意味着神知道他过去30年来在米甸过着怎样的生活，又在此前的40年里在埃及的王宫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知道这一切的神为了交托给他什么而呼唤着他的名字。神对摩西说：“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并且说他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困苦中领他们出来。摩西在埃及王宫里生活了40年，因此他绝对不会不知道埃及是一个多么大的国家，埃及的军队又是多么强大，法老王拥有怎样的权力，他却不会不知道。正如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样，假如摩西是不知道叫法老王的老虎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狗的话，也许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吧。然而摩西曾经和每天咆哮着的叫法老王的老虎一起生活了40年，所以他就像个该知道的一切都知道的狗。于是摩西反问神，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啊，是不是看错人了呢？这种事不是由我摩西，而是应该由毛泽东来做。自认自己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正如自己只不过是在居民中心工作的9级行政公务员，某一天青瓦台来电话，听到任命为行政安全部部长的提议。可能那时接到这样的电话，一定会回答说，你好像打错电话了，需要通话的人应该和我同名吧。又或者自己只不过是在胡同里的小超市工作的人，三星集团来电话说，现在三星集团总裁职位空缺，希望你能来承担。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可能会回答说，我是与三星毫无关系的人，我工作的小区超市的名字只不过是叫三星超市，而且我们店主的名字是叫金三星，所以叫三星超市，我是在这里工作的店员。神所委托的事情和摩西之间不是有无法越过的江河的程度，感觉像太平洋一样有极其宽广的距离。然而神是比一切都要更高大，所以与摩西建立了新的关系，树立了牧养岳父羊群的摩西为出埃及的领袖。耶稣在背负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们说，今晚你们都要背叛我。使徒彼得坚定地说，即使大家都背弃主，我也不会抛弃主。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否认了主。复活的主在加利利湖畔呼唤着他的名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西门是彼得的原名，也就是说，至少在那一瞬间，彼得并不是彼得，不是磐石。因为称呼他的名字，彼得将自己人生的方向转向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逐渐成为彼得，磐石。使徒保罗在见到主之前， 确信遵守律法是个体现最高价值的人生。他认为这样的人生是为神而活的人生，因此他认为过着与此相反生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绝不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不应该是弥赛亚。因此他认为追随拿撒勒人耶稣的群体都是错误的追求者，理应受到惩罚。于是他从大祭司长那里拿到公文，正前往大马色。大马色距离耶路撒冷以北约240公里，要去那里至少要走5天，如果每天走30公里，至少要走1周以上。保罗走那条路也证明他非常讨厌耶稣的门徒。此时复活的耶稣呼唤着他的名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是保罗的希伯来名字。保罗惊恐地问道，主啊，你是谁？主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称呼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以前他向往犹太教传统，现在他朝向了主，他的脚步从向着律法而完全转为传递神国的福音。因此他告白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是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只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主是永远的开始，也是永远的终结者。因此主的呼召，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成为更新我们的出发点，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因着那位主，无论何时都可以过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诗人金春珠先生有一首诗叫《花》，其内容如下：在我呼唤他的名字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动作，当我呼唤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向我走来，成了花。就像我呼唤他的名字一样，适合这个颜色和香气的名字，请呼唤我的名字吧。我要到他那里去，想成为他的花。我们都想成为什么？你对我，我对你，想成为一个无法忘记的意义。摩西之所以能够成为摩西，是因为神呼唤了他的名字。而彼得能够过上真正的使徒生活，也是主呼唤了他的名字之后发生的事情。保罗能够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走上使命者之路，也是因为主呼唤了他的名字才发生的事情。今天的经文也说到，有一个人虽然拥有很多，却没有过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有一个人，耶稣找到了他并呼唤着他的名字， 使他过着与以前截然不同的人生。一节二节如此见证，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生活在耶利哥的撒该是个税吏长，又是个财主。诗人或者小说家在写作品的时候，想要使用符合事件的单词来描述情况，也不会因为一时相通而随便的使用。所以有的时候，为了找到一个贴切的单词，会花费几个小时专心的思考，有时会思索几天。神的话语圣经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撒该能够成为财主，是因为通过做税吏。三个星期前，我告诉大家当时税吏是什么职业，受到人们怎样的评价。当时税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收公税的税吏，被称为嘎拜；另一种是收关税的税吏，被称为摩克斯。而且公税是固定的税金，所以征收该税金的嘎拜不是指责的对象。然而关税是税吏可以任意征收的，因此征收该税金的 Mokes 是人们指责的对象。更何况撒该是税吏长，他处在这个位置上，就意味着他像税吏中的税吏一样在疯狂的征税。当时罗马帝国在他的征服地建立了总督厅，并征收了一定的税金。那么总督厅在自己被分配的数额之上再加上30%，向各地区征收税金。那么各地区的税吏长在分配的数额之上再加上50%的税金，给税吏们分配适当的金额。那么税吏们又加了30%以上的税，向百姓们征收税金。如果马普区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该地区征收的税金为100万韩元，那么马普总督厅就要求税吏长收取130万韩元的税金。税吏长就要求税吏们征收200万韩元以上的税金。税吏们通过投标而取得税吏职位的税吏们，从百姓那里征收的税金就是260万韩元。因此，以色列人在罗马的殖民统治之下，生活本来很艰难，再加上巨额的税金，就是涂炭之苦。因此以色列人爱民族之心很强，就更加讨厌税吏。据说当时有三种人令人讨厌。第一类是杀人犯，第二种是强盗，那么第三就是税吏。另外如果说同时见到蛇和税吏，应该先杀掉哪一个的提问，人们的回答是税吏。可见税吏是人们憎恨的对象，也是被排斥的对象。税吏受到如此的待遇，然而要成为税吏，就需要做好一生终身受到人们憎恨和蔑视的，需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撒该就走在这条路上，就像建筑物越高影子越长一样。 撒该通过税吏的工作所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那么人们憎恨和藐视他的心也就越来越强。撒该为何只能过这样的人生？三节有相关的内容，可以推测其理由。圣经里面提到某个人物的身体特征，就意味着他的身体这个特征对他的人生产生很大的影响。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圣经说神看为美好，特别是在神造人之后，圣经记录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相信神造人比自然或者动植物是更美好的创造。不仅如此，我们每个人也相信神创造我们每个人也是看着是好的。另外，神造人不是以同样的样子创造，而是以各自拥有的美丽而不同的样子去创造的。梵高画的画漂亮，还是米勒画的画更漂亮呢？另外，贝多芬的作品是出色的呢，还是莫扎特的作品更出色呢？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愚拙的问题而已。根据接受提问者的喜好，答案会有所不同。而且根据被提问者的艺术性深度，答案也会有所不同。甚至根据国籍也会出现不同的答案。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同样的，神造人看着甚为美好，但我们往往看我们自己和别人看我们都认为不怎么好。所以世上的人没有人没有自卑感，而且有的人是很明显，有的人是不显露，这样的自卑感更容易让人感到压抑的程度。因此，为了生活的更明朗，接受包括艺术的帮助在内的各种帮助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不能够接受自己内在的面貌和外在的面貌，就无法摆脱自卑感，也有可能更加深后悔而叹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接纳和克服我们的不足和软弱压抑，那这就会成为服侍神和他人的最好的通道。饱受憎恨和藐视的撒该的人生发生了变化，三节如此见证。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听到耶稣要经过耶利哥的消息，不知道撒该是从哪里听到的，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对撒该心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怎样使他对耶稣产生了好奇，圣经里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非常恳切的希望见到耶稣。但是有两点阻止撒该看耶稣，一个是自己个子矮，第二个是因为人多。如果说他的个子矮是自身上产生的障碍，那么人多可以说是外在环境当中产生的障碍。 有时自己存在的问题和外部存在的问题会成为妨碍我们信仰生活的障碍。主日要去参加礼拜，或者要参加周三圣经学习，或者教区圣经学习等有益于信仰的一些活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突然产生了不想去的想法，或者是因为琐碎的事情，夫妻之间或者家人之间会产生伤心的事情。再比如说，平时看电视的时候注意力很集中，自己该做的事情推迟而成了问题。但要祷告的话，注意力很散漫，即使没坐飞机，脑海中会飞遍整个国家和全世界。此外，在读小说的时候经常沉迷于其中，但是当读圣经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起很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想读圣经的心态像弹簧一样从心里面蹦出来。另外，为了服侍神和他人，在承担所担负的任务的时候，突然感觉别人看自己不顺眼。这时我们就会想放弃这份责任。虽然撒该有想要看到耶稣的想法，但是因为自己个子很矮，和因着过逾越节前往耶路撒冷的众人很多，他也可以选择放弃，可是他没有那样做。世界如此见证，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撒该是个税吏长，他是一个带领税吏的一个团体的一个领导，这就意味着他的年龄并不小。对于这样的有年龄有年纪的人，爬桑树，与其爬上桑树，倒不如让别人给他让路更容易一些。况且撒该虽然是人们都讨厌的税吏长，但是在耶利哥他仍然有着可以发挥的莫大的权力。这样的情况下，他爬上桑树是个罕见的事情，并且他爬上桑树是为了要见一个山村出身的耶稣，可见神已经触摸了他的心灵。撒该应该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在见到耶稣之前，为什么一想到耶稣，心里就莫名的被吸引住，而且冒起一种想法，一定要见到耶稣。听到了耶稣要经过的传闻，出去之后，如果是平时的话，可能他就会直接回去。可是那一天，偏偏为什么不想要回去？从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年龄来看，绝不会爬上树木的自己，为什么偏偏爬上了桑树？当他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会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是因为主已经在敲打着他的心门。经过撒该所在的地区的耶稣看到他，就这样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耶稣看见撒该，叫着他的名字，让他下来。到现在为止，撒该的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好像是一个动作的连续而已。之前没有人这么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他的金库里金银渐渐堆积，而且他拥有的牛羊也日益增加。虽然他名下的土地渐渐变大，但他的财产却成了阻碍自己和他人交流的墙壁。 不仅如此，因为税吏，他不能前往圣殿，所以他的人生是与神的关系毫与神毫无关系的人生。但是耶稣在呼唤着在桑树上的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有了一个完全的转变，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请在头脑中描述一下耶稣与撒该见面的场景。耶稣和门徒们还有许多的人都在树下，只有撒该独自在树上。这既是他为了看耶稣而爬上树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一幅展现他到现在为止的人生的一个画面。至今为止，虽然他在人生当中接触了无数的人，但他的人生如同一个在无人岛上生活的一般。耶稣说：“撒该，快下来。”这句话是给独自生活的人生，没有得到任何人安慰的生活，没有人陪伴的人生，给他的人生画上了句号，好像是一个承诺。所以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句话英语圣经是这样翻译的， I must stay at your house today， 表达了耶稣强烈的意志。虽然耶利哥有非常多的人，但是耶稣只是为了见撒该一个人才来到这里。后来撒该回想这个时候，耶稣不久之后就要在十字架上惨遭杀害。在心情如此沉重的时候，来找像他这样糟糕没有受肉和任何人关心，只是相信只有自己才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人，撒该过着像守财奴一样只是抓着不放的人生，来找到这样的自己的耶稣，对撒该来说是有多么感动啊。歌手卢思燕的歌有一首歌名是希望，在歌谣选秀节目当中，歌手林英雄翻唱成了更有名的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我手里抓住的太多，手很疼，背上担负的生活重担令人全身疼痛，每天因为要解决的事情没有了我的时间，一生忙碌奔波，腿也很疼。我难过孤独的时候，如果听一听我的诉说，某一天在岁月当中就不是独立存在，没有要求大的，只是一句话就拥抱了疲惫的我，爱你。如果真心的对我说爱你，我虽然走在沙漠也好似走在鲜花之路，我们不是老了，是渐渐成熟，朝着高处一同走的只有你。听着这首歌，好像在诉说撒该的人生。我听起来是这样的：通过税吏的工作，抓在手中的越来越多，手很疼，个子矮，背负着劣等感的重负令人全身疼痛，一生不分昼夜东奔西走，腿也很疼。我难过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人听一听我的诉说，现在人生 在耶利哥就不是独自存在了。趴在桑树上，拥抱疲惫我的，仅仅是一句话：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感谢你说真心爱我。我的人生虽然走在沙漠上，也好似走在鲜花之路。现在我慢慢变老，从此人生渐渐成熟。引导我到高处的，去往高处与我同行的，唯有主。亲爱的教友们，我们力量的主现在正呼唤着我每个人的名字，让我们都回应主的呼召，让我们走在各自的信心之路上吧。摩西顺从神的呼召，走在那天路上的时候，他成了以色列的领袖。彼得回应主的呼召，把自己的人生交托给主的时候，他正如自己的名字一样，成了磐石一样的使徒。使徒保罗把自己的人生完全交托给了呼召他的主的时候，他所走的路就成了基督教和初代教会的历史。主呼召撒该的时候，他的人生成了不同于以前的人生。这位主呼召着我们，不是呼唤着我。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就是证据。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主呼召我们的证据。没有比顺从主更有意义的生活了，也没有比顺从主更有价值的人生了。这位主说：撒该，快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神呼召了在你边米甸旷野牧羊岳父的羊群40年，便要如此画上人生句号的摩西，让他成为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通道。主呼召了总是急于开口急于行动的西门，使他的人生成了主的仆人，磐石一样的主的使徒。不仅如此，主呼召了认为遵守律法是最美好的人生，自认为过着义的生活的扫罗，使基督教成了基督教，成了更新初代教会历史的通道。认为钱财是一切，有权力才可以说大话的税吏撒该，主呼召了他，使他的人生完全改变。感谢神呼召了如此软弱微不足道的我们，我们要成为正确回应主呼召的基督徒，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主的儿女。不要因为主所给予我们的失去主，也不要浪费人生。让我们在主所给予的人生期间过好与此相符的生活，让我们在世上过好有意义的人生，有价值的人生的有为有主。不要忘记引导我们到高处与我们同在的唯有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